我们在仰望你的说话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里面的负担何等的沉重，把孩子的灵魂、他的身体、他的前途都交在我们的手中，这一生受我们的影响。主啊，这责任是何等的重大，盼望这些一个一个的孩子经过我们的手，能够受到成全，成为贵重的器皿，能够长大成熟的献上，让我们深处的盼望。哦，因此今天晚上求你再向我们扬脸，向我们开启，向我们施恩，向我们发怜悯，盼望在教会中有健康的父母，更有健康的后代，我们愿意一代接一代，一代比一代更强，接着年轻的一代成为迎接你的一代。求你祝福这样的话在我们的深处有长远的影响，有生命的果效。求你祝福这样的聚集，晚间我们在这里一同享受你的同在，奉你自己可爱的名。 Amen。 感谢主，我们来到这样训练的最后一场聚会，也在神主宰的手，昨天我没有讲完，所以末了还有一些的话。今天早晨有一些机会参加一些区里的聚会，听听弟兄姊妹的分享和交通。在这些交通里面也叫我得着一些的鼓舞。我想我稍微需要再回顾一下，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些反应说，每一篇都是十点十点十点，要从哪里开始操练起。我觉得看见是最重要的。在第一篇信息里面，也许很多你都忘了没有关系，但是有一个东西你要做进去。主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主给我们留下榜样，我们要撒种，这一个东西做进去就够了。怕的就是我们没有这种概念，也没有这种的警觉。我盼望在第一篇信息里面，榜样榜样，撒种撒种，这一个东西要深刻的坐在我们的里面。否则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在做什么榜样，可能我们每天都在做坏榜样，我们每天都在肉体里面撒种。到了有一天你不知道啊，到了有一天你从你孩子身上发觉回收出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在已过的十年二十年你在他身上到底种了些什么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深处负担是非常的沉重。那我自己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。我身上有一个特点或者有一个缺点，我很喜欢看人，我也很会看人，特别看人家的缺点我是很会看。你跟我接触没多久我就把你看穿了，原谅我好像在说这样的话。我从小就训练就会看人，那我发觉啊，当然你看看，你发觉在教会中或者外面来来往往，你看到一些好榜样，但是看到更多的坏榜样。所以这个也成为啊，后来啊，我走主生这条路上的一个障碍。啊，感谢主，是主的怜悯，叫我很多时候操练要转向看主的面。那同样的，也不知道曾几何时啊，慢慢变成人家看我，你会看人，人家也会看你啊。感谢主，在教会中你摆在一个明显的地位，在服侍的时候你就被必须摆在一个情形是被人家看。你在家庭里面，你从前是做儿女的看你的父母，现在你是做父母的，你的儿女在看你。所以慢慢慢慢不知不觉啊，你也摆在一个被人家观察、被人家检视、被人家检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里面有没有一种的警觉？主啊，我摆在人面前的时候，我摆在儿女的面前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可看的？能不能让人家留下一些可纪念的东西？能不能留下一些正面的东西？这一个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去思考这件事。即便你们在座的还有一些没有结婚的一些年轻人， 有一天你发觉啊，你会被带到一个角色里，是什么？被人家观察的，被人家检验的，被人家观看的。这个时候你里面要有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。所以我想在第一篇信息里面，很多，当然我们提到榜样，我说过 榜样是包罗万有的，我只是举一些比较大的东西。但是事实上你有这种做榜样的观念，这个是最重要。你不要先操练一项榜样两项吗？你有一个做榜样的观念，这个比学去做榜样更重要。因为你没有这种看见，你没有这种认识，你根本没有操练做榜样的动机。所以我想第一篇信息啊，我还是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三句话你不要忘了。主给我们什么？做了榜样。主给我们留下榜样，还有撒种。这一点啊，无论将来你是做父母的，或者你在各项的专项服事，你摆在一个可以施教的或者帮助别人的立场上，你就必须提醒做榜样。好，到了第二篇呢，讲到管教儿女的责任。那讲到这一篇呢，这里提醒我们啊，管教你的儿女，使他有指望，或者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女。就无论如何，管教跟指望是有关系的。你不管你的孩子就没有指望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说，哪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儿子的？那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提摩太前书那里说，要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有没有？合乎主人使用。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管教呢？要照着主的心意和管教来警戒我们的儿女。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些管教的建议啊，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又是十个点。那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了，因为今天早上有个弟兄发出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在那管孩子的时候啊，我姊妹就说，你自己榜样也不好，你凭什么管你的孩子？”是，所以他就有点困惑了。那到底是不是开始先做榜样，做榜样，做榜样？现在孩子不好，通通不管，这先做榜样。我想这也是偏差了。孩子情形一不对了，马上就要管。那你说，那这个榜样也不好了。你自己去管的时候，你要提醒你，当我教他要这样做，要这样教他要诚实，要正直，要舍己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这个人呢、啊？所以你一边管一边操练做榜样，不是你经过十年二十年做好榜样了才开始出来管，来不及了。一边管一边操练做榜样，一边管一边操练做榜样。我想我们做父母，肉身的父母是如此，做人家属灵的父母也是如此。你不要忘了，当你在那边管的时候，你的榜样会决定你管的有效没有效。所以我们这边一面提榜样，一面提管教的责任，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。一面管一面做榜样，当你管教无效的时候，你要回馈看过来看看，可能我的榜样出了一些问题。好，这是第二篇信息。到了第三篇信息，有一个蛮重的负担，因为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多年说到生命，我们没有人会反对说我们要拣选生命。所以我们昨天我们用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，摩西在那里呼唤天地，说我将生命与死亡啊，祝福与咒诅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好，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啊反对拣选生命，但是问题我们对生命的领会啊很抽象，我们对生命的领会啊不够那样的具体，也不够那样的实际。所以我特地在这一次的训练里面列出十个点，就是生命的表显。是生命就不是抽象，它是非常实际的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也活在我们生活的反应里面。你如果是真是活在生命里面，真是走在生命的路上，它有一些的表显。所以昨天晚上我花了一些时间把这十个点说一说。我再声明，这一次列了十个点呢、啊， 其实只是一部分，只是给弟兄姊妹稍微看一看，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。那这么巧，每次都十个点了、是在写啊，发觉不知道要写多少，所以只好写到第十个点就打住了。不是，我再说，不是只有十个点，管教的建议也不是只有十个点，我们选择一些比较大的、比较重要的。那讲到这里，因为这个礼拜啊，我听到一个故事，今天早上听到，礼拜一的时候又听到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时间管理的专家，他到了一个商学院的学生到那边去讲课，讲课的时候他带了一个一加仑的这个广口的瓶子，他当场做了一个表演，他就拿了一块一些一些的大石头就塞到这个瓶子里面塞满了，结果他说我们来做个测验啊，他把这些大石头都塞满了，问这些学生说放满了没有，学生马上回答说放满了放满了，他又拿了一桶小的砾石就从这些大石头的缝中倒进去，然后再敲一敲又把它装进去了，然后再问学生塞满了没有，学生这次学乖了说没有，他很好，他又拿了一桶沙子就把那些还有一些的空隙都塞满了，就问这次塞满了没有学生不敢回答，就说还没有，最后他拿了一桶水一直到了瓶口，好了，他就问这学生这到底什么故事他问这些事，有一个比较心急的学生他马上举手发言，他说无论你的时间表，因为这个是时间管理的专家嘛，所以他就回答说无论你的时间表多么紧凑，如果你确实努力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那这个时间专家马上说不，那不是他真正的意思，他说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什么，如果你不是先放大石头，那你就再也不能把它放进瓶子里面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里面沙子细石头水都充满了，你大石头有空间摆进去吗？没有。那么请问在座了，什么是大石头？就着你来说，你人生中的大石头是什么？可能你装了一些无关轻重的东西把你的空间都占满了，但是你人生中的大石头到底是什么？同样的，当你管教孩子的时候，你可能装了很多小石头，可能装了很多细沙水，你把它的空间都占满了，那个大的东西你有没有及早先放进去？等到有一天你警觉的时候，你想把大的东西放进去的时候，发觉它里面已经被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充满了，那些重要的关键的要命的没空间可以摆了。所以我们这一次提到榜样，提到管教的建议，提到生命的表显，这些可能都是个大石头。我盼望弟兄姊妹，当你们在带儿女的时候，当你们操练做榜样的时候，不要忘了先把你的大石头摆进去，不要抓一些零零碎碎细细的东西，无关轻重的东西，没有抓到重要的东西，那个重要的东西不优先放进去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放进去了，因为它已经被其他的无关轻重的东西已经占满了，甚至被它破坏了，那个时候你要再来做已经来不及了。好，我想举这个例子给弟兄们和给姊妹们你们有一些的印象。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我后面剩下的信息其实是很短，主要等一下我们会请文宏夫妇他们有一些的交通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三篇信息的第三大点，